Open Book 阅读随身听，和你一起聊书、聊作家、聊出版、聊阅读，让你随时随地随性随身听。欢迎收听今天的阅读随身听，我是吴嘉恒。在今天我们现场来了两位来宾，而且是远从澎湖飞过来，他们是傅慈跟佑吉，两位好。
大家好，我是傅慈。
大家好，我是佑吉。
那两位都是最近出版的《回到户之岛》的作者。那我想我们做一个作者，在你们这本书里面其实也是经历了一个历程，就是从识户这件事情，然后就很多惊喜连连，就哇哇哇，就是这样这样这样。那我不知道像这样的历程是不是也存在在你们接触识户的这个过程，因为可能有一些人可能没有到过澎湖，但是看到那个识户那个造型非常漂亮，然后就说哇，心形的这非常美丽，所以你们从小对这个怎么来看待的？
如果是我自己的话，其实我们都是澎湖人，但是我自己其实是生长在虽然是一个传统的渔村家庭，但因为小时候家里长辈会觉得讨海，对，然后讨海这件事情已经是一个对于他们来说是比较没有那么有希望跟可以让孩子留在家乡讨生活的一个工作，所以小时候就没有接触这一块，反而是长大之后然后回到家乡，然后想要以可能家乡留在家乡做的事情为职业的时候，碰到了识户，然后开始从识户身上发现了很多跟家乡之间的关系。
那佑吉呢？
我其实到了大学毕业之后才发现说，原来这个双星识户不是人造景观，它是一个捕鱼的陷阱。就是虽然自己是澎湖人，然后从小在这边长大，但是其实对这些算文化资产的东西都蛮陌生的。对，然后我自己也是以为它是一个观光景点，然后是一个人造的一个特色，结果后来才发现原来它是一个捕鱼用的一个渔法，我自己也是吓一跳，就是很不接地气这样子。
也不会，因为我觉得它的造型其实从空中看，但我们作为一个游客，我们不会有那样的一种俯瞰的景象，但从俯瞰觉得非常美，正是因为它非常美，所以觉得这应该是一个观光来设计出来的装置这样子。结果它是实际上是有实际的作用，就是捕鱼。是不是两位先介绍一下这个识户怎么来捕鱼呢？
识户它主要是透过潮汐的原理，然后如果是进阶一点，像是有爱心形状的话，它就是会透过一些当地退潮时候的水流，那在退潮的时候，这个强大的水流就是会把鱼群往这个识户里面去集中，鱼在发现到它们已经游不出去的时候就来不及了，它们就会困在这个识户里面，
那、
这个、
然后人就来抓鱼。
对，就退潮的时候人就可以这个进到这个识户里面来进行捕鱼，那等到涨潮的时候，如果没有人来抓或者说没抓完的话，那这些鱼它就会回到大海去，所以它其实就是跟着这个大海的潮汐一个自然的脉动，它就是有鱼会进来然后鱼会回去这样子。
那可是为什么要建成这么美呢？
它其实以前的人在没有空拍机然后没有这种制高点的时候，他们其实不会发现说自己盖的这个石窟这么的漂亮，这么的宏伟，他们其实都是因为主要是要让这个鱼困在这个石户里面的时候游不出去，因为这个爱心的构造它其实就是让鱼在里面会回游，像绕圈圈一样，会让它完全游不出去。那中间这个开口的地方它其实比较像是在承接这个退潮水流的方向，所以它中间才会有个开口，所以我们看起来很像一个爱心，但它其实跟这个爱情啊或是浪漫是没有关系，它其实主要是为了去承接这个退潮的水流。
对，所以这从不同的角度，如果我们从人类的角度，但第一个会觉得它很美，那实际捕鱼的人会觉得这个设计很棒，因为它可以带来很多丰富的蛋白质，那对于鱼来讲就是一个美丽的陷阱，虽然它并不知道美丽，它只觉得奇怪，为什么我回不去了。
对对对。
那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像古早来讲，他们怎么去知道我这个要怎么设计，或者是开口朝哪边，因为开口如果朝错地方应该就不太能够抓得到很多鱼吧。
对，就是他们早期就是澎湖这边的先民，他们会先去观察适合的渔场，就是这个地方一定是退潮的时候，他们会可能会在这个地方观察很久，他这边的渔场 鱼啊洄游的路径，然后还有退潮水流强不强劲，然后他们可能会在这个渔场上面插很多的竹竿，那竹竿上面可能会绑布条，那在退潮的时候会去观察这个布条它被海流所牵引的方向，那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可能是三个月半年甚至可能一年的时间，那他们会去决定说，哦，这个地方可能很适合盖石户，他们才会决定在这个地方去新建石户，所以它其实是要透过长期的这种地方的知识，然后去观察自然环境，才能总结出，哎，我要在这个，我可以在这个地方盖石户。
所以这些东西在你们以前都完全都不晓得，
对，也是完全陌生。
那可是现在你们已经开始上手，你们可以观察，哎，这个地方，很适合盖石户，你们已经开始有摸到一些门道了吗？
因为它相对于在修复来说，它反而是最吃看重跟海之间认识的其中一个部分，因为其实在修复的过程当中，你反而比较好容易去理解上手，但是我觉得要观察水流这件事情真的要很长时间跟海的互动才有办法去培养出来的默契。
等于说修复就已经有的，可能它这个每次这样潮汐来，总是久了之后石头就可能会被这个冲走，所以你们要去修复。可是修复过程里面，大概就可以了解说，哦，原来这里啊，这个水流是这样流。你知道他们这个以前人是怎么样来设计这个石户，可能有一朝一日你们也可以盖自己的石户吧。
因为这就存在于是因为石户它其实盖在海洋上，但海洋它是列为就是国有地的范围，所以我们现在是没有办法自己说，欸，要盖一个新的户。
对，应该说即使可以盖这个新的户，但是它其实也没有太大的历史或是文化的意义，因为我们现在目前在澎湖修复的这些石户，它其实都是过去澎湖的先民，可能是某个聚落，他们自己可能是某个家族一起合力去盖的石户，那可能也存在两三百年，有非常丰富的这捕鱼的历史。他们会去盖这个石户，其实对当地的自然环境跟水文啊这些渔场是最了解。我们其实如果贸然去盖一个新的石户，它其实不一定能去切合当地的状况，那也不一定后续有人有办法去维护。所以其实我们的修复的主要场域都还是针对旧有的石户。
对，也是因为就是以往环境跟现在不一样，就现在事实上是有法律规范，对于以往来讲，这就是海里面的无主的公有的财，所以你觉得这边你可以盖那就可以盖。但是我会提这个也是因为其实修复跟重新建造其实都是保存旧有技术相当重要的一环，尤其从你们这本书里面其实可以看到石户文化是相当广泛的存在，人类各个只要有跟水相关的地方可能都会有类似的想法或技巧发生了。那当然这一点可能我们可以等一下再来聊，那是想问两位，就是这些知识在你们可能开始接触或回乡之前都不知道，那所以当初为什么会要回到澎湖呢？因为就像刚刚副慈所说的，可能很多澎湖人都希望说，啊，我们小孩长大了最好就是要到台湾岛去求学，然后就业，留在大都市，根本没有想到说我们澎湖小孩要回来。那现在有什么几个奇怪的小孩回来，那这怎么回事呢？那你们怎么会做这样决定呢？
其实那时候是因缘际会，就我当时是在大学阶段参与了一个驻村的计划，在驻村的一个过程中就有找到就像佑吉还有其他位几位伙伴回到家乡。那我觉得是在驻村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进到一个都不是自己原生的就是村落，然后到这个渔村，然后意外碰到了石户这样的文化。那我们那时候其实大家都很喜欢传统渔业，从石户身上其实它衍生出来的更多的知识文化就很着迷。那我觉得我们彼此之间都从石户身上去找到自己跟家乡的连接，所以就一直执着在石户上面。
那佑吉呢？
对，就是虽然身为澎湖小孩，可能从小跟海都还是离不开关系，对，但是后来也是慢慢到大学毕业之后才发现自己跟澎湖其实很遥远，就是发现自己好像不像是一个澎湖人。就是大学的时候可能身边的同学问说，欸，澎湖有什么地方好吃啊好玩啊，有什么特色的文化，就发现自己答不出来，反而还要上网去查一些相关的网红景点，网络上的一些攻略的秘籍，然后就发现说，自己跟澎湖这个地方非常的不熟悉。也是因为副慈邀请的关系，就慢慢回到自己的家乡，然后去接触的过程才发现，哦，原来澎湖有非常多很丰富非常精彩的一些人文历史。
那当然我觉得这个可能你们回去首先 就是要面对的一个可能家人的眼光或者邻里的眼光，就是说，哎，觉得你很意外，你们怎么回来这样？那你们怎么去面对这个部分以及度过这个阶段吗？
嗯，我自己的话，其实我在当时刚返乡的时候，当然家里是非常的反对，不支持这件事，但也因为是石户的关系，让我修补了跟家里之间的。返乡之后决定这样的一个关系，那、
欸、可是打岔一下、嗯、那可是家人会说那石户干嘛，因为其实在书里面你也讲到，就是你发现原来你们家以前是有个石户的、嗯、那可是那个一定就是没有人再去理他了，所以其实就是跟家里面对这个东西觉得我们都没有要用这个东西，你回来弄这干嘛呢、
嗯、
你应该赶快去做一点正经事这样子、
嗯、但我觉得很有趣的是，也因为食物这件事情是他们很熟悉跟擅长的事情，然后也因为食物让我跟他们之间多了很多共同的话题，所以他们我觉得那关系是很矛盾，他们一方面会觉得嗯，怎么会跑来做食物，但他又会因为你做了跟他们很有关系他很擅长的事，又会源源不绝一直跟你分享，所以潜移默化中他们又会觉得哇，我孙女现在也在回来做食物，但他现在做的食物跟我以前的做的食物不太一样，我们以前是靠食物捕鱼讨生活，但他现在的孙女是以食物当工作，然后可能带更多人认识食物，然后从不同的媒介，当他们慢慢相信这件事的过程，我觉得是很有趣的。那他也可以概括到就是我们从回到家乡之后认识的很多长辈，像是修食物的讲师或村民，他们的态度也都跟瓦工阿妈一样，他们也会觉得哎、欸，做食物要干嘛，他可能就没办法捕到鱼，但他们又会觉得哎、欸，这群年轻人很有意思。
可是你刚刚也提到就家人会觉得大海是很危险，那你现在哇，孙女这样跑到那个海里面，而且到石户不是说我们走到海边然后就是石户，有时候你要离岸比较远一点，那这个不会危险吗？嗯，
当然我觉得海洋都是一个需要去尊敬的一个大自然的场域，但是大自然有大自然的规律跟准则，但是我们要怎么样去理解那样的规律，照着自然的规律去接触它，我觉得就可以找到一个跟大海之间的相处之道。因为像澎湖人的作息可能不太像都市人是24小时然后朝九晚五这样的生活，这边的生活作息是跟着月亮跟着潮汐，那你懂得这样的潮汐的时段，你知道什么时候退潮了，什么时候是大潮，什么时候是小潮，你就可以找到怎么样去亲近石户的方式。而且我觉得相对于石户让我打开对于海洋的那种恐惧，是我会觉得石户是一个很安全的一个地方，因为退潮之后它有点像大海的游泳池，但这游泳池又有点像开放式，它在海里面，但因为石头给包围住，你又会觉得嗯有一种安心感。加上石户它会有很丰富的生态系，你反而以前要是潜水或是浮潜才有办法去看到这些生物，但你现在退潮了，你很有可能在近距离在石户里很安全的被保护，被石户保护着，然后又可以跟他们接触。
是，的确我觉得石户是有很多观看的角度，就像我们可能最常看到的照片事实上是俯瞰空拍，但是照副职这样讲，在那水面底下也是非常漂亮。
嗯，我自己很喜欢，就是有几口户他们现在退潮的时候是还有办法看到很完整的珊瑚礁，然后有鱼群，
那表示很久了。
嗯嗯，没错，就是那几口户都很久了。
所以我觉得副职这样讲到一个我觉得蛮重要的观念，因为对于我们都市人来讲，我们总觉得所有的保护设施要非常周全，如果保护不周全一定有人的疏失或者是法律的不周全，所以我们就会主张我们的某种消费者权益要去把这个东西弄周全。可是在这个状况底下，其实我们会教育出对那个危险毫无意识的人，而这样的人其实你今天就算是丢到游泳池也非常危险，对他来讲跟看到石户那更是一个太可怕的这些东西。可是照副职讲，就是你会遭遇危险很大一部分是你不够了解他，不够尊重他，所以你才会被大自然惩罚这样的。那但是如果你了解然后你知道怎么跟他相处，他反而是很安全的地方。
对，然后你可以从他身上去看到 人类跟海之间互动下的各种设施跟产物，我觉得他们在设计食物的时候也是考虑的相当周全的。就是像例如你可以发现它有一些构造是从食物会连接到陆地，就你变成是你要接近到食物的时候，你可以走在那个构造上面变得比较舒适比较安全。对，所以我觉得确实就像刚刚讲的，就是懂得这样大海的规律，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跟他的相处方法。
不过这也牵涉到另外一个话题，我觉得就是在这几年其实可以看到很多人有这个青年返乡这样的一种态度，也不能说行动，我们可以说像早期 有这个林强的向前行，会说什么好康诶，好的东西都在城市。可是这几年下来，可能就我们在城市，我们要忍受这个高物价、高房价，然后各种的这辛苦。那对很多人来讲，我宁愿回到故乡去。可是这有时候会发生一个状况，就是我想要回到那故乡，其实那故乡对来讲是陌生的。然后我可能也是抱持一个很浪漫的想象，对这个了解也不够，所以对于风险也会不够。可是我那个态度又是很炽烈，就是我觉得我就是要回到家乡，但是他们可能也都会碰到，那回去之后要干嘛呢？怎么样去跟家乡来建立联系呢？那这方面你们会有什么样的建议吗？如果对于有些抱持的想要返乡的这种憧憬的人，
因为我觉得这几年确实就是在地方创生、青年返乡这件事情变成是一个在台湾很蓬勃发展的一个政策跟现象。我觉得在返乡这件事情来说，其实在每个阶段有不同的挑战，但如果是刚返乡想要试试看的话，我会觉得可以给自己短一点的时间，可能大约一年左右，去让自己有点像归零的状态。如果还没有知道自己想要往哪个方向去走，因为我们当初其实我自己也是这样，我大概也是回到家乡，但我那时候就只是一个心念，
就想回去，然后但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对，然后我不太知道我可以以什么样的议题去发展，但我觉得就是让自己驻村，然后跟当地人生活中去发现了这样的文化，然后又从文化中找到，哎，原来他跟我那么有深的关系。
就是像以澎湖来说好，其实我们一开始返乡，我们两个都有各自的兼职，然后就是像副慈说的，都不知道要做什么，要以什么为主轴，但是我们就是一个很强烈的动机，就是想要认识自己家乡文化。然后那时候就是一边做兼职，然后一边去尝试各式各样的可能性。的确刚返乡的时候可能会抱持很多可能很正向或是很天真的想法，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回归现实面，就是你也可能要给自己一段时间，就是这段时间就是一个尝试的时间，然后尝试期一过，你就必须逼迫自己在前进，不管是你要继续往可能 你有抓到一个主题你要继续往前进，还是说你要开始去考虑往别的地方发展， 不能再一直留在同一个地方。那我们那时候就是刚好有碰到石虎，所以我们就是有留在澎湖继续往石虎前进。
所以两位都有很强烈的一个想法，就是我们要设一个说停损点好了，就是有一个终点，那你过那终点如果还没有找到其他事情，你一定要，你不能再回家在那边混下去，意思是这样吗？
我那时候心态是因为我自己太热爱石虎了，我就觉得我也希望我的工作跟石虎结合，然后最好是我们发展的事业中还可以一起解决帮助这个议题的没落。我那时候最坏的打算就是，哎，那我也在澎湖找一个可能安稳一点的工作，但我同时还是做着石虎的保存，只是它的直接的帮助可能就没那么大，就那时候有给自己这样的一个备案。
那所以至于这个时间多长是一个比较适当的呢？
我觉得可能要看每个人的状况，因为有些人可能家里的压力或是其他社会上对他的期待或是眼光，每个人的我觉得状况都不太一样。那其实我觉得如果自己没有给自己很大的压力的话，其实像副慈说我们都可以找一份可能比较安稳的工作，这个我们想做的这种主题没有什么太直接的相关的事情，也是可以在这个地方好好的生活，但是我们可能这个力度这个力量就没那么大。对，但是这也是一种方式。
不过在这一两年，就是也你们也得到蛮多的外界的肯定，其实包括像就今年得到500样的地方创生类的创新老灵魂奖，在去年也得到了 GNT 的新锐先锋名单，那当然还有今年你们这个书得到了 Open Book 的好书奖，这个年度生活奖。所以这些肯定对你们来讲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比如说是不是有更多人来跟你们问说请问我们要怎么做，还是这些外在肯定对 你们、要未来的路怎么走你们有更多想法吗？
我觉得奖项对于我们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因为我们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地方上，我觉得在获到这些奖的时候会觉得这样的肯定是很直接的，然后对我们来说会觉得哎，原来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真的对于外面的人来说接近大众这件事情真的有在慢慢的做到，然后慢慢的发酵，当然奖项都会随之而来会有一些机会跟被看见，可是对我们来说我们还是会持续坚持我们原本在做的事情，然后才能让这些奖项给我们的力量更加成。
不，奖项一方面是个肯定，有时候也是某种诱惑，或者是把你脱离原来的初衷的一种机缘。
我觉得可能刚好加上我们生活环境就是还是回到澎湖，可能就我们自己是还好。
对，大海并不会因为你们得了什么奖就对你们比较好一点。
对，
可能跟我们生活的环境是有关系。
对，
因为回到澎湖我们就是被打回原形，就是在地方然后就是灰头苦脸的生活，所以这些奖项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鼓励，但是他并不会说我们在澎湖就因为这样 而真的就可能更好。
可是不会有人看了你们做的事情或者看了这本书就跟你们说，哎，我觉得石虎好很有趣，我也想要加入你们，来做一些什么事情，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会，就是会因为就是发展这些事情，然后或者是因为获奖的关系有收到很多可能年轻人的一些回馈，然后我们其实这些年就会遇到可能是像我们一样也是本来是返乡的青年，然后想要参与可能参与修复啊，或是像我们在寒暑假的时候可能会碰到一些像实习生，然后他们可能原本也是澎湖人或者是已经移居很多年，那他们就也会想要以食物的议题来发展自己的研究，
就找到一个回家的路。
对对对，然后我觉得我们现在就变成是有点像一个这样的平台的角色，然后让这些的青年他们不一定是直接加入离岛出走，但他可以透过离岛出走在做的事情也一起参与，然后在过程里找到他想要发展的事情。
那两位各自在之前学校的背景是怎么样的？
又讲他是读社会学系，那我自己的话就是我除了读企业管理学校读观光。
所以社会学跟石虎有什么样的关联？
我觉得主要是在田野调查的部分，因为石虎前期有很多需要去做深耕然后去调查的，我觉得读社会学就是让我有这样的一个脉络跟背景可以去更好的去进行这个调查。
因为的确就石虎他做一个维持生活 的工具，他的捕鱼的量事实上并不是一家人吃，他可能是够一个社群吃，所以他就会牵扯到在这个背后社群是什么样的人，怎么样去把，而且石虎也 不是一个人建造出来的嘛，所以他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社会学的议题。
对，
那观光的话听起来就更直接了，会不会
因为离岛出走有另外一块蛮主要在发展是旅游这一块，因为我们希望石虎的场域它是可以被友善的方式打开，然后跟当地人一起合作，变成是让大众接近海洋的一个机会。对，
那既然聊到离岛生活，是不是可以顺便来聊一下，因为我相信很多人看了你们的书或者是听了这一集就会想说，我也想去参观去呢，那我们怎么样进行吗？怎么样来跟你们联络吗？
就是大家如果对于看完这本书或是听完就是今天的节目对食物很有热忱的话，就可以上离岛出走有关的社群，可能像脸书啊或是我们的官网，那我们在每年的时候夏天从三月到十月底都会开放这几个月的食物的旅游。 对，我们冬天风太大了。
其实冬天你们刚好就在澎湖就休息嘛？
没有，就反而冬天是一个很好做调查研究跟像写书的时间，因为石虎的真正的应该说它的飨宴就是鱼群会进来季节就是在中秋节之后。
在冬天，
对，就是冬天之后是那个澎湖石虎最精彩的季节，那这个时候也刚好是
但是不适合观光 去看。
对，比较不适合，因为我们东北季风很强烈。对，那但是对整个澎湖这个岛屿来说，它就是一个休养生息。那对我们来说也是，我们在这个时候就可以去做很多的调查，然后补足很多可能需要去调查的一些文书的作业等等，就是在冬天的时候可以去进行。
其实听起来很棒，因为其实现代人的生活就是因为在各种便利底下，其实我们已经脱离了跟自然的规律的关联，可是你们的生活还是深深受到你刚刚说的潮汐或者季节的这个影响，所以在三月到十月就可以来去看一看石沪。所以这样的一个行程大概需要一般需要抓多久吗？或者多少钱？
我们有非常多不同石沪有关的活动，可能像石沪夜行者是在晚上的时候接近石沪，然后也有结合就是不同的生态或是渔筏体验，所以但每一个行程大概两个小时半，因为其实退潮能够亲近石沪的时间也大约三小时多。
对，所以不是说主办者不给别人更长的时间，而是大自然就是给你这么多时间。所以这样的行程会贵吗？
如果是小朋友来参加到大人的那个 range 大概是从450到850之间，
所以听起来好像也是觉得蛮诱人的。不过现在这季节不对，我们要的话就要等到明年的三月之后心动然后才能行动这样子。那不过我其实刚刚也提到了，就是说在这个石沪这样的文化，它不是只有在澎湖所独有，从这件事情也可以印证的我们一直来说的一句话，就是你要越在地就越国际。那你越是深入澎湖在地的石沪文化，你越可以找到这样的一个想法以及做法跟其他文化的关联。而这一点其实这也是你们在书上我看起来琢磨蛮多的这地方，而且我相信有你的社会学背景，这方面的文献的研读是读不完的。
因为我们发现沪或者说渔沪这个文化是遍及全球各地，因为基本上它就是全球人类的一个共同的智慧的结晶，它就是以前捕鱼一个蛋白质来源很重要的一个渔法的方式。我们那时候透过参加很多不同的研讨会，然后有认识很多不同国家的学者，然后就是有去发现很多不同国家对于他们当地石沪的一些研究，然后就发现哦，原来澎湖在里面也有占有一席之地。因为澎湖的石沪其实以国际上来说它是相对密度比较高，然后到现在都还有人在使用，它是一个活的文化。相比很多其他先进国家来说，他们可能石沪都是已经废弃，它变成一个类似文化遗产的这样的一个价值，但是在澎湖是一个还是现在进行式的渔法，那我们就对澎湖这个地方是非常的感到惊艳。那我们就是有，
所以他们之前对于澎湖这方面的石沪的文化不了解吗？在国际上面，
应该说早期国外就有在针对澎湖的石沪有做一些相关的调查或认识，但是都还没有太深入。是到近几年，因为联合国把这个石沪列为水下文化遗产，很多国家的学者他们就有注意到石沪这个议题，它在这几年才慢慢有变成一个显学。有很多的国际不同的学者他们就透过石沪有进行比如说文化或者说关于海洋环境渔场的这些研究，才慢慢在石沪身上 扩散出去，是这几年才慢慢有蓬勃发展。
所以你们是无意间碰触到一个正在发展蓬勃发展的国际显学吗？
也可以这样说，但是我觉得我们当初在做的时候就觉得看到石沪它在就是国际上很特殊的定位，因为在澎湖群岛来说确实是一个石沪发展很得天独厚的岛屿。那我们自己那时候也在就是例如维基百科上就看到说可能全世界就有2000多口石沪，然后台湾是世界之最，我们就
真的吗？全世界2000多口，那澎湖占了
对，但我们那时候就对这件事情感到这是真的吗？然后开始一起去探究，就发现其实不是这么一回事。然后在不同的国家都有，如果它靠近海域，然后有适合发展这样子的文化，可能都有这样子的发展。后来是我们其实是在返乡之后，我们某一次就某一篇报道被翻译成日文，然后就受邀到日本去参加了一个会议。然后我们那时候就发现原来其实在国际上已经有一个会议行之有年，叫世界石沪首脑会议。对，然后就发现有聚集非常多不同国家在关心石沪或研究石沪的学者。
那国际上面为什么关心石沪呢？是把它当成一个文化资产，还是说有其他的考量？
主要也是因为石沪它跨越国际，它是一种可以体现出海洋民族、海洋国家的一个共同文化的象征，所以这算是一个各国的共同语言。那另外一方面就是石沪它其实 在联合国这几年把它列为水下文化遗产之后，它其实它的地位有一个非常显著的提升。因为以往我们在认知这个水下文化遗产都是在讲沉船之类的 这类的遗迹，但是石花旗就是人跟海洋环境有互动 长久的产物。那被列为这个文化遗产之后，很多不同的国家就会在想说，或许它有机会被列为这个所谓世界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底下这个世界遗产，有很多国家也是想跟澎湖这边的石户一起去联合提报。只是因为刚好台湾目前还不是联合国议员，所以目前还有一些技术上的问题，但是澎湖的石户在世界遗产上面的这个重要性其实已经有被凸显出来。
对，这样讲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说，会不会是我们自己在自我膨胀。其实澎湖群岛的，我如果印象没记得没错的话，它的外文名称其实就叫做渔夫群岛，就是那个 Bishop 或者是 P 开头那个字跟鱼是有关的，所以这就表示从以前的外国人就知道这里是非常非常多鱼的地方。然后那当然就是各个地方的先民都发展出来一个比较偷懒的，不用跑到海里面去抓，你可以守株待兔，让鱼来的这样的捕鱼的这个方式。而且我觉得在书里面也提到，就这样的方式其实也就体现着我们现在人类正在朝这个肠道过度开发以及过度掠劫资源的后果。而食户其实就是它本身能够装的鱼就有限，然后我们人能够吃的也有限，所以它是一个适度去采撷自然资源的一种永续的方式。所以这个态度我觉得在你们书上也特别被标举出来。
对，就是里海它其实也是我们这本书很重要想要谈的，就是生活方式，就是人怎么样跟自然是可以永续利用然后相互共好。那我觉得食物它其实体现永续的这个精神，不只是刚刚可能有提到就是捕猎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它其实本身的存在它有点像人工鱼礁的功能，因为它石头上会附着一些藻类，供给这些鱼苗它们一个很好的生长环境，然后也可以让栖地可以适度维护，然后捕抓或是建造的过程，它其实对于大自然的影响都可以降到最低。所以其实现在大家在谈永续这件事情也好，其实食物它真的早期的人的生活其实就让我们证实了这件事情，是人类是真的有办法跟大自然相互共好的。
其实一直是这样，是现代的文明扭曲了这一点。那其实像我们刚刚这节目其实谈了不少关于食户的这个层面，那这些都是在书里面其实我觉得都有触及。那怎么样把这么复杂的这么多层面的把它整理在一本书里面，而且这个书里面有蛮丰富的图像跟文字，就是翻开这本书一方面是会惊讶说啊，石户也可以写这么厚一本书，那当然看了之后也会觉得说哦，他的确可能不是只有写一本书，可 二方面就是这么其实我觉得高难度的一个写作跟编辑的工作是怎么完成的。
其实一开始这个书的架构是单篇单篇，然后都是在介绍每个跟石户有关的故事或是人文背景的部分，就是类似在介绍冷知识的感觉。对，那是因为后来有跟出版社编辑这边有讨论，就是他们也希望说这本书是可以变成一个类似科普，就是让更多大众可以去亲近石户的一个类似工具书的一个概念。他们希望这本书是一个在海洋文化代表的著作，所以我们那时候就针对这个书的架构有做一些整理。那我们就是从一开始先从户，然后来介绍户渔户文化，再介绍石户，然后世界石户、台湾的石户，然后再带到澎湖的石户，这样子一个慢慢推进的过程中，到澎湖的石户的时候，就是带入我们自己第一人称的视角，就是我们身为返乡青年，我们是怎么去从无到有去接触石户，然后慢慢认识石户，然后才把这整个石文化完整呈现在这个书里面，经过这样的一个架构才能把它呈现出来。
不过听你这样讲，这架构就非常清楚，就是很明白晓畅，然后这个大家顺着这条路下去也就可以很顺畅的阅读。我想这是这本书在阅读的时候会觉得蛮容易亲近的原因之一。但另外一个就是光有架构还没有用，在文字上面也有可能架构很好，你知道有时候但是呢文字就写成一个比较学术性或者知识性，就你们怎么去兼顾这个知识性跟可读性，
这部分应该也是编辑的功劳，就出版社功劳。因为一开始在写的时候，因为我自己像我现在自己也是硕士生，然后我自己在写第一章的时候，我也是把它当成一篇论文在写。 然后就是洋洋洒洒写了一两万字之后，就是把这个呈给编辑看，马上这个主编看完就马上打枪，就说这个太学术太硬了，他就是觉得说虽然含金量很高，但是对于观众来说很不易理解，慢慢去了解哦这个主编的意思，然后我也开始以就是比较大众的视角视野去把石户这个东西以比较白话的文字去呈现，然后用比较一些贴切的比喻让大众更好去理解石户到底是什么，我们也希望说让他免于一个自嗨的状况，所以我们希望他用一个最平易近人的角度让大家认识石户。
所以这写作工作就是在东北季风吹拂的冬天完成的吗？
就是大概横跨了一两年的时间，中间有一直有调整，然后有修改，把它变得更平易近人啊，那就中间大概花了两年的左右时间。
对，
所以真的也是蛮长蛮大的一个工程了。那富植在这本书里面扮演什么角色？
其实在前面就是在做架构的讨论，反而是我们花最久的时间，反而实际在写作的时间是最短的，就是确定要写的方式，然后彼此的分工。因为当时刚刚讲到说，其实这本书我们期待是它不只有科普这件事情，它又可以贯穿我们自己亲身的经历跟这个地方人文故事，它可以让它变成是石户给大众视角变得更立体，就除了它真的是一个很珍贵文化之外，又发现它其实跟岛上面的人这么贴近。那有关就是这本书可能跟人有关的这些部分，就主要是我这边负责，但是在写的过程当中，其实我那时候很希望的是把石户跟里海这样的一个精神可以扣合出来，所以在写的时候，不论在从第二章写修复这件事情，虽然要谈的是工艺的技术，但是我们其实是把匠师的这样的修复的过程再慢慢潜移默化跟大家介绍修造是什么，然后不同的构造功能。那第三章是我们自己也很喜欢的一个部分，就是他又讲到进到匠师的故乡当中，不同的村落这个村落里面有不同的人物，从这些不同的人物做短篇的人文介绍。
是，我觉得这样的人的故事就是往往是对于读者来讲是一个最吸引人的部分，而这本书我觉得它更难能可贵，就是它不是只有一个光是知识的处理，它还有你们自己本身的探索，然后还有做一个返乡青年的一种彷徨，然后到找到自己的方向，我觉得这是可能这本书最动人的部分。在今天的阅读随身听，我们很高兴邀请了今年的 Open Book 好书奖年度生活书的《回到户之岛》两位作者富植跟佑吉到节目里面，那也希望这本书能够得到更多的读者的喜爱，因为它绝对是一个非常值得读的书。同时呢，看这书之后，为什么刚刚会要问去玩呢？因为我真的明年应该一定要去看一看石户，那就谢谢两位，
谢谢。